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的一期慢点讲的正期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沃德。如果熟悉海洋堂的玩家都知道，宫胁秀一除了海洋堂的社长，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世界上拥有模型最多的一个男人。2017年的5月，宫胁社长决定再度挑战世界纪录。据日本高知新闻报道，当年的4月29日早上，宫胁社长就用了两辆四吨卡车，分别将一部分的收藏运往南国市的工商会馆，并请了30多位粉丝前来帮忙。现场堆满了数量惊人的纸箱，纸箱里装的全是社长珍藏的这些模型啊。不过据社长5月1日的推文内容来看，在众人已搬到一半的时候，在仓库中又发现了接近3倍多的纸箱。那么这个宫胁社长不愧是站在交牢顶端的男人。那么本期就和大家来讲一讲海洋堂早期的一个商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吧。那又回到了我们商业故事系列的一个专辑，主要讲的还是一些玩具厂商和模型厂商的一些发迹的故事。历史的开始，1964年，有一家小店，它名为海洋堂，当初的启动资金为70000日元，也就是等于现在人民币4000多元。然而这家小店日后变成了200平的日本模型界第一大店铺，并且作为一家模玩厂商来命名。但这个时候对大家来说只是稍微有点了解这个海洋堂的名字。那么开设这家店的正是宫胁秀一的父亲，人称宫胁馆长的宫胁秀。于当时在大阪地区守口市或者门真市附近的孩子来说，土居可以说是唯一的商业街了。当时有名的千林商店街实在太远了，所以周末孩子们都会随着母亲去土居逛街购物。虽然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大大小小零零总总的一些模型店，但却有一家稍微奇怪的模型店。那么之所以称之为奇怪，是因为当时已经开始流行军事模型、飞机模型以及超跑模型，但是大多所谓的模型店还是那种文具用品果子店。这里果子店售卖一些食品的小店，它附带着卖一些玩具或者模型。所以对当时的大阪小学生来说，入足一家真正意义上纯粹的模型店，那就是海洋堂。最初的海洋堂就用巨大的橱窗展示给客人一个直观对模型的一些感受啊。展出的一些商品和已经制作好的一些模型都是来自于这些客人和爱好者的。宫胁秀一在自己的关于海洋堂的一本书籍自传当中曾经写道，为什么会选择开模型店的原因是因为拿不定主意，究竟是开手工拉面店还是该开小朋友喜欢的模型店，最终用木刀倒下的方法来决定开店的这个内容。所以开店的理由就随便一点，至于店名吧，也纯粹因为喜欢海洋，所以才命名为海洋堂。那么如果开的是拉面店，也有可能取名海洋堂。颇具玩笑的创想却无心插柳，成为了日本手办界的代表。正因为奇奇怪怪，海洋堂自诞生之初来说便是一家不平凡的模型店。真正的实践将创作的快乐带给所有人，这个品牌理念。海洋堂在店铺中置办了手办专用的柜子和模型专用的柜子， 以及赛车道和水池，基于模型和玩具足够的展示空间，并且定期会举行有关塑料模型的专题讲座。在60年代，海洋堂已经具有普及和教育意义了。这些做法使得海洋堂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单凭口碑便在模型玩家当中打开了名气，并且慢慢壮大起来。而且海洋堂这一尊重原创、尊重匠人的风格，在日后也吸引了大量的原型师为设计生产自己的产品打下了基础。在海洋堂的众多客人中，有一位这里不得不说，那就是冈田斗司夫。这位曾经被誉为宅男之王的男人也是大阪人，在他的宅男生涯当中，光顾海洋堂也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据他的回忆，他第一次来到海洋堂的时候竟然没有进门。原来他第一次来到海洋堂只是透过橱窗看堆满整整一墙的模型，当时想，哎呀，我这次带的钱不够，不能就这么进去了。在筹备两周之后，带够银子，他终于进入了仰慕已久的店内。可是店里给他的第一反应却是盛极必衰，原因正是正值街机游戏太空侵略者出世，并在世界范围引起了热潮。这时大街小巷都摆着太空侵略者的街机，连海洋堂也不例外。这一时期，孩子比起模型明显更喜欢街机游戏，所以海洋堂在自己的店铺布放了街机，有不少孩子来店里玩游戏机，却对原来喜欢的模型不屑一顾。哪怕是模型店，店主也不得不靠小蜜蜂来赚钱。冈田不得不感叹，事后工协社长也说，没法子，不这么做店铺可能就要倒掉。电子游戏在当时最新潮尖端的娱乐形式，广受原来老板在成功之后，1976年工协馆长用仓库改造了一家有200平的超大模型店。这么大的模型店在日本可谓创历史，但此模型热潮却早已结束，游戏、电影、电视等各种新鲜有趣的事物却越来越多。在高达模型诞生之前，可以说模型又进入了一个夕阳产业的趋势。此时店里帮忙的工协社长完全就是专门负责来找钱的小哥。这种情况一直到高达模型再度掀起模型热潮，以及海洋堂开始涉足 GK 业务，店的情况才慢慢开始有好转。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进入泡沫经济时期，逐渐富裕的生活使得大家更重视自己的消费观念。与此同时，受到二次元影响的一代人慢慢长大，简单的拼装塑料模型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更精致、更传神的涂装手办慢慢的成为他们的心头好。所谓 GK 模型就是 Graduate 的缩写，特指少量生产没有涂装的模型，通常需要玩家发挥自己的手艺进行二次创作，因而具有收藏的价值和意义。海洋堂抓住时代的机会，正是这股 GK 模型的东风，他率先设立了 GK 工作室并向大众开放，很快工作室便成为了模型制作者交流的平台，还诞生了知名的一些原型师。这也难怪海洋堂和艺术圈争议人物都会慢慢走到一起。更毫不夸张地说，海洋堂是手办界中独一无二的公司，它更像是一个手办圈内的俱乐部，那些教老信徒聚会的酒吧，给原型师提供表演的舞台，也是他们举办派对的首选场所。 海洋堂在 B 站的官方视频中把公司形容为手办界的水泊梁山，在我看来这个比喻非常完美。那今天不如我们换个角度，从海洋堂来看看他到底如何走上这一巅峰。我们经常也会听到一种玩具，就是被称之为转轮科技的山口可动，而这就是海洋堂可动魔术师山口胜久创造出来的。在90年代进入海洋堂之后，山口老师就一直从事着 GK 模型的制作。山口非常擅长运用人类的肌肉概念结合机器人的体型动感，这样他的作品极具个人的风格，视觉上充满着一定的冲击力，但平时工作中静态模型制作却无法满足他对制作可动玩具的狂热。于是山口无偿地利用私人时间，在下班后窝在办公室为自己加班，从无到有制作了三只完全可动并且完美呈现动画中帅气身形的高达。作品发布在 New Type 杂志上，这些作品不仅征服了粉丝，也征服了海洋堂。海洋堂发现了可动玩偶的魅力和潜在市场，于是在90年代各种大大小小的山口式玩具开始陆续问世了。这些作品大胆地采用当时前所未闻的单切关节的手法，为精心设计了斜角将模型内部切开，配合造型植入单轴关节。这些作品使得玩家可以为玩具可动摆出各种精心的战斗姿势，而其中绝妙的设计只对肌肉的理解有出神入化。2006年将山口可动技术再次推向一个新的高峰，配合业界的技术，这一款商品又席卷了整个日本。这个系列就是海洋堂最著名的系列产品转轮科技。这个贯穿整个系列的转轮球关节是由日本漫画枪神雪界战线的作者内藤太宏跟著名的动画制作者神宫世训之一起联合开发的。转动每一格就会发出清脆的咔咔声，这一关节综合水平在一段时间里，海洋堂的 EVA 作品让万代也倍感压力。在 ACT 和 SHF 作品出现之前，这些年的山口可动在市场占有率是非常可观的。2016年漫威惊奇系列出品又让山口可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山口胜久也在这个黄金的十年当中统治着日本可动手办。漫威 IP 的肌肉形象也正对着暴力美学的传承，如今这一系列依然表现着有很强的生命力， DC 也加入进来，海洋堂可动的传说将继续。如果以山口胜久说海洋堂，那我们还会说到另一位老师，那就是 BOOM。 他在美少女手办上造诣绝对是意义上的开山鼻祖，没有任何一个原因可以和他制作的手办去相提并论。而 BOOM 老师如今已经发出了整整四本作品集，当初海洋堂刚刚成立时，BOOM 老师只是一个模型狂人，分享着一些作品给宫胁父子。从现在的审美角度来讲，这些手办的表情似乎不那么自然，肢体语言也有些生硬，但实际上在80年代 模型和动漫角色的真正链接还没有做起来，受众和爱好者将树脂作为手办材料，开启 GK 时代。但与此同时， GK 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机甲模型的成型上，而 Boom 老师是第一个将屏幕中的美少女形象进行一体化的拓荒者，在此成为了二次元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多的动漫角色都可以以 GK 的形式来进行商品化。说到这里，很多玩手办的粉丝都会说到，在1993年的 WF 展上， Boom 老师在美少女手办创下了一个可观的销售份额，3000万日元，后无来者。在上海的 WF 展上，每当 Boom 老师出场，原型师和爱好者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跑去主舞台来一睹这位大师的尊容，现场尖叫连连。借着此般影响力， Boom 老师在手办界摸爬滚打那么多年，桃李满天下，很多著名的原型师都是他的弟子，但他却没有个人的专属网页或博客，只有海洋堂在官方网页上做了一些他附带作品的介绍内容，而为数不多的视频当中都是以他与爱好者分享制作的经验。一直以来，海洋堂设计的三驾马车，刚刚我们说到了两位大师，那么还有一位也是和前两位齐名的，这一位就是宗村忍。他毕业于东京水产大学，他学的是自然学，他喜欢观察记录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也曾经加入环保团体，拥有非常丰富的生物知识。他选择在1987年加入了海洋堂，成为了动物造型师。然而当时人们却不认为动物模型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制作的恐龙模型再怎么惊吓也无人问津，却一直不被人看好的宗村忍，甚至用其他领域赚来的资金来扶持相关的手办项目，所谓天道酬勤。没有几年，宗村忍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海洋堂受到了自然博物馆等其他日本地方博物馆的邀请，将这些雕刻的模型玩具放置在博物馆中进行展示。1993年火爆全球的好莱坞恐龙电影《侏罗纪公园》在拍摄期间也曾向海洋堂取经，生病的三角龙和暴龙都是宗村忍作为原型师的作品。1999年海洋堂和食玩进行相关的合作，原型制作的商品食玩巧克力蛋日本动物收藏一经上市，掀起了一股狂潮。这些扭蛋售价150日元，因其造型极为精巧，色彩十分艳丽，价格又低廉，三年内的销售量就达到了惊人的1亿3000万。连不是目标客户的成人都开始疯狂收集食品玩具史上最大的这些奇迹。在食玩风潮一举成名之后，海洋堂更受到来自东京展示的大英博物馆的联动，来制作一些和历史文物有关的食玩和蛋。之后海洋堂又与塔卡拉合作推出了动物模型，几经发展，目前海洋堂最具人气的扭蛋商品也是海洋堂的销售核心之一。这家以原型师作为核心的公司，从本质上与商业效益为目的的其他公司不同，它 他更重视着是原型师最初的想法，手办原型师们保驾护航，给予他们广阔的平台以及丰富的回报。海洋堂三个字凝结着是手办大师的一些创意，全身心的扶持，粉丝的疯狂拥护。然而这些看起来乌托邦的方式和商业模式依然存在。如果你认为日本扭蛋玩具代表只有 Takaratomi， 你就大错特错了。然而海洋堂也是一家具有代表性的厂商，扭蛋玩具被归为食玩领域，早在90年代海洋堂就已经成为了日本扭蛋的重要厂商之一。所谓食玩，就是包装在零食里面有小玩具的一款商品，价格低廉，通常价格是150日元到300日元，折合人民币10多块到30块之间。1996年在 Tommy 的介绍下，海洋堂开始制作神奇宝贝和 Fruta 果子食玩等作品。1999年发售的巧克力蛋系列，在蛋形巧克力中放入精美的迷你动物手办。那个年代的日本，无论是在巧克力彩蛋、果子、日本动物收集以及饮料促销等领域，都有海洋堂食玩的影子。海洋堂可以说是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很热门的小型模型，占据了一部分市场。在日本雅虎的网站中拍卖海洋堂的巧克力扭蛋，居然拍出了天价。既然食玩如此成功，海洋堂为什么没有压住食玩？在海洋堂设立的1960年代，明治、治果、森永治果等公司开始做巧克力扭蛋等食玩，可是那个时候的流行风潮是军事题材的模型，当时还没有专门的模型店，只有卖模型的文具店，于是海洋堂就成为了一家专门售卖模型的玩具店。海洋堂不同类型的模型都有各自负责的原型师，所制作的模型从手工造模到翻制成品，全程都有模型原型师一手包办。从产品上的流水号到限量制作的方式，确保作品的细致度。海洋堂擅长以不同的类型造型师来符合产品的定位，将其他 figure 模型玩具厂家划清了界限。所以当手办真正开始走商业化道路时，作为先驱者的海洋堂开始功成身退了，渐渐淡出业界。这样的说法是并不正确的，海洋堂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普罗大众将艺术品商品化，海洋堂则反之将商品艺术化，颠覆了这些商业行为。2009年海洋堂宣布成立旗下的支线品牌，定位就很艺术化，回归到以造型作品为中心的 GK 精神。不仅如此，海洋堂的支线品牌还赋予模型和艺术品相通的生产和流通方式，生产个数非常有限，价格相对就非常高，只能在官网以及直营的店铺进行销售。海洋堂的这种模型流通方式也仅限于艺术品定位价值的一个趋势，控制了价格的跌涨，通过作品限量的方式提升了价值。非卖品的出现让模型进一步的得到了升华，艺术品的领域也可以作为炒作、投资、展示、收藏以及拍卖。海洋堂和资本合作之后，并未透露海洋堂之后的发展，但这一消息公布之后，海洋堂的负责人就透露， 公司的经营策略并不会因为这一次资本的改变选择财阀介入而影响到公司未来的发展。海洋堂获得了知名的投资机构 MSD 投资、三井物产、三井住友银行、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于2015年9月联手共同成立了 MSD 企业投资株式会社。海洋堂表示， MSD 拥有行业知识、广阔的人脉网络、人才支持等条件，会加速海洋堂的发展，而 MSD 所获得的股权是从海洋堂的老经营层中获得的，所持有的股票份额转让金额暂未明确透露。这一消息的公布在日本引起了一片哗然，然而这一消息也影响了很多曾经在海洋堂效力的手办原型师是否未来还能为海洋堂去效力，去产出更多的巅峰的作品。至于未来海洋堂什么走向，我们作为爱好者也是有这样那样的期盼，但希望各位听众能够收听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对海洋堂短暂而长远的发迹的故事可以做一个了解，也希望有听众可以为我们这一期节目去留言，如果有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补充，谢谢大家，再见。